以下是广东话翻译牧师的正道，题目战斗之前胜利之后，分享经文列王记上18章21节至39节。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思想一个题目，战斗之前胜利之后。在胜利之后，我们应该有什么的警醒，免得我们在胜利之后又落在失败之中。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基督徒难免会面对战斗，为此我们要抵挡撒旦的诡计，同时我们也要抵挡这远离神的世界，而我们的肉体又会跟着我们战斗，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要引导我们走上不服从神的道路上。我们肉体的欲望时常要引导我们走向违抗神命令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抵挡从肉体上的欲望。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是一个战场，我们必须随时提防，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仇敌撒旦会引诱我们，因此我们要务要谨慎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没的人。然而撒旦有时并不以敲叫的狮子来出现，有时候撒旦会像狡猾的蛇，因此我们要看穿他的圈套，回避他的迷惑。在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这样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必要谨慎，免得跌倒。在这里保罗警告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刻，在最需要的时刻，就是当我们赢得一场战利之后，我们的防卫的心时常就会松下来，这样就会给仇敌撒旦得逞打败我们的机会。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先战后败的例子，就是以利亚。第一点就是先胜后败，在列王记上18章记载，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与450位巴力先知战斗，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假先知，但也因此引发皇后耶洗别的威胁和追杀，所以使得以利亚不得不从以色列最北部的迦南上迅速逃往到以色列最南边的何烈山躲避皇后耶洗别的追杀。所以以利亚本以为战胜了假先知，全国百姓就会因此悔改归向神耶和华，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特别是阿哈王没有悔改归向神，所以以利亚就感觉非常灰心失望，再加上皇上耶洗别的追杀的挫败感，就使他起来逃命到旷野，生闷气，甚至求神取去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虽然以利亚赢得了一场真战，但却没有胜利。我们人生的际遇常是落极生悲，当我们得以忘形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难处摆在我们面前。所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之后，那胜利的滋味还没有尝够，耶洗别的杀气就追上了，所以以利亚不得不匆匆忙忙的逃亡，甚至求死。在加密山上，我们看到以利亚一个人战胜了450位巴力先知，所以以利亚舍身亡死的力战群雄，虽然得胜，但 以利亞已經非常疲累，在這種情況之下，很容易悲觀沮喪，所以人在過分激動時最容易消耗情感。所以以利亞千方百計的爭取以色列民歸向耶和華，豈料人民高官百姓的反應並不是如此，以利亞難免灰心失意，所以以利亞感到自己不如列祖，他想要比別人強，卻又無法趕上，這就是驕傲使我們自視過高。當我們想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就無法趕上。當真相大白時，我們就陷入一個深坑。同樣，雖然我們滿懷信心，想為主大幹一番，但當事與願違時，往往就難以面對現實了。在加密山之後，以利亞的視線從耶和華轉向環境，當他只看光景卻沒有看上帝的時候，他的意象被眼前的事物所遮蓋。當我們看人看環境的時候，灰心失望就是必然的結果。我們看到後來以利亞靈裡能夠復興起來，就是耶和華神與他面對面說話，正是他得復興的開始。所以當我們低落的時候，我們只有來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卸下重擔，一切冤屈也會得以消除。所以在列王記上19:11-12，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裡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有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聲的聲音。所以我們看到以利亞逃難到何烈山裡埋怨神求死，上帝沒有回答以利亞的埋怨，神卻讓以利亞重新的認識自己侍奉的上帝是怎麼樣的一個神。在以利亞經歷上帝顯現這件事情上，有許多可供我們學習的重要功課。我們可以看到，大不一定是好，小也不一定不好。在以利亞的經歷中，上帝向他顯示了作為是出人意料的，就是烈風大作的時候，耶和華不在其中；崩山碎石的時候，耶和華也不在其中；風後地震的時候，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的時候，耶和華也不在其中；而火後卻有微小的聲音。聖經說：上帝在哪裡？上帝不在人的狂熱裡，上帝也不在人的喊叫裡。上帝讓以色列人可以過紅海，走乾地，上帝也讓他們在曠野經過沙漠。上帝不是在人規劃的圈圈裡面，上帝那是獨行其事的神。所以在上帝那裡，聖經說火後有微小的聲音，以利亞聽了微小的聲音，而且微小的聲音把他吸引住了，使他從隱藏的山洞裡出來，與上帝面對面。所以靈情的經歷不是去尋求驚天動地的現象，而是要尋求與上帝面對面的微聲細語，有時甚至是無聲勝有聲的與上帝面對面交談。因為我們不是靠神的啟示而活，而是靠神而活。所以以利亞在何烈山洞上聽到耶和華對他所說微聲的聲音，使他重新得力完成上帝所托付他的使命。 以利亞是先知中的名將，但也有軟弱的時刻，他灰心地報到求死，可見他所受的是非一般人能承受的。他對以色列人的不滿，表明他關切上帝的子民對耶和華神應有的態度，他非常失望。他獨自一人奮鬥作戰，一人向多人挑戰，他的心中難免怨憤不平，但在逆境中，上帝向他施予援手，使他回頭是岸，使他重振旗鼓，讓他在餘生的歲月中為上帝再一次衝刺。所以我們從以利亞先知的經歷給我們提醒，不要在戰勝了一場戰鬥後又掉落在勝利之後的失敗中。第二點，我們也從以色列人經歷裡面看到我們先贏後輸的例子，再沒有比成功後的自高自大更能打開失敗之門了。當約書亞和以色列人在征服了應許之地之後，他們毫無困難地贏了耶利哥城，但他們卻在小小的艾城慘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過於自信，他們認為比起高大堅固的耶利哥城，艾城是一座小城，他們推論他們若是能贏取耶利哥城，他們就能拿下小小的艾城，結果他們蒙羞大敗。因著他們的自負，他們忘了去求神的引導，而且因為他們在營中偷取了不潔之物，犯罪得了神，導致他們全軍大敗。所以以色列人失敗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在約亞書記七章一節提到，以色列人在當滅的物上犯了罪，這是失敗的第一個原因，不是人打敗他們，是他們自己打敗自己，自己的罪打敗自己，沒有什麼能打敗神的子民，除非是他們自己的罪。第二，在約書亞記七章三節所說的，眾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勞累眾民都去，因為那裡的人少，這是驕傲，驕傲使他們在弱小的艾城打敗，即是說驕兵必敗，這是兵家之理名言。我們聖經的箴言書十六章十八節也這樣告訴我們，驕傲在敗壞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這是聖經的智慧話。可惜我們人就是聽不盡這些名言，常敗在自以為是的自驕自傲的錯誤中。約書亞本是一位很有天賜的領袖，並且富有經驗去打仗的領袖，可是約書亞也是人，因此也容易犯錯誤。約書亞從耶利哥城戰勝巔峰，看到他跌落到艾城的失敗低谷，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在約書亞記七章十一節這樣講，約書亞俯伏在神面前喊道：愛在愛在，主耶和華哦，你為什麼竟領這百姓過約旦河，將我們交在亞摩利人的手中，我們如此滅亡呢？我們不如往在約旦河那邊倒好。約書亞如果在打亞城之前他願意自卑，戰後的情形就會大不如前。所以約書亞現在發覺到事情危險的核心，就是以色列人失敗奪走了神榮耀，為此他們必須認罪悔改， 現在約書亞所關心的不再是自己的名譽，而是耶和華這一位神的大名。約書亞的名聲或以色列人的德性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以色列人的神的榮耀。所以神讓約書亞和領袖們一直仰面等候，神給他們時間等候，等他們到絕望的地步，他們便會順服神的引導。直到獻晚祭的時候，神告訴約書亞，你們當中有人偷取了屬神的物品藏起來，佔為己有。所以我們看到禱告有時，行動有時，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以色列人必須向神請明自己，因為神要將罪人顯露出來。沒人能向神隱藏，人豈能在隱藏處藏身呢？使神看不見他呢？不論罪人逃到山上，或是活水潛入海底，神必能找出他們，審判他們。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判。耶利米書16:17也這樣告訴我們，神的眼目察看我們一切行為，我們不能在神面前遮蓋，我們的罪孽也不可能在神面前隱藏。所以約書亞在這個時候行動，他們要找出導致以色列人失敗的罪人。在接下來的經文給我們看到約書亞，神要約書亞找出這個罪人的方法是非常有條有理的。約書亞記7:17-18，首先挑出猶大支派，接著挑出謝拉家族，再接著是撒底的家室，最後是犯罪亞剛。所以我們看到亞剛被找出來之後，我們看到亞剛所犯的錯誤有三點。第一個錯誤就是看，即是看。亞剛看見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還有200舍客勒銀子，一條金子重50舍客勒，所以亞剛看了這些戰利品之後，就導致了他犯了第二個錯誤，就是貪愛這些物件。亞各書也這樣說，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牽引誘惑的。所以亞剛沒有因著神賜下偉大的正利而歌頌讚美神，他在心裡想擁有這些財寶，所以這一想的時候，就是壞了私欲的胎，最終生出罪來。罪使亞剛作了第三個錯誤，就是拿去，即是攞了去，然後藏在帳棚內裡面。亞剛以為自己可以將戰利品藏在地裡就可以逃罪，就好像亞當夏娃一樣，犯罪之後也想遮蓋罪，就逃跑把自己躲藏起來，但神找到了他們。而亞剛以為神看不見他所作的事，這是多麼愚昧的行為。希伯來書4:13亦都這樣告訴我們說，所有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顯現的，原來萬物在那與我們有關係的主眼前都是赤裸躺開的。因著亞剛的貪戀，令以色列人失敗，不但毀滅自己，也毀滅了家人。所以我們要面對失敗，更要克服失敗。要克服失敗，必須要找出失敗的原因，唯有正視解決失敗的原因，才有得勝的機會。所以約書亞找到亞剛犯罪的原因之後，約書亞就這樣對亞剛說，你為什麼連累我們呢？今日耶和華必叫你受連累。於是以色列眾人 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抌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我们睇到把人致死似乎是残忍的，然而一人犯过连累全民，这是又岂容马虎了事？彻底的对付罪，才能止住罪，才能扭转险恶危急的局势。所以以色列人经历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在胜过了一件艰难的事以后，要谨慎，免得落在自大的失败中。第三点，我们要从新约来看耶稣的门徒，他们有哪一种先得后失的经历呢？在马可福音六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记载着，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使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所以喂饱了五千人之后，要把这些碎饼碎鱼收集起来，装在十二个篮子之后，耶稣就吩咐门徒上船到海到对面去，到对岸去。相信当时的门徒都不喜欢在这个时候离开人群，因为他们现在在这个现场是相当受欢迎的人物。耶稣只用这么一点点的食物就可以喂饱这么多人，这是多么惊人的事情。门徒们也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受到大众大众人群的欢迎，而耶稣却在这个时候命令他们离开人群渡海到对面岸。门徒他们是多么的不舍得离开正受大众欢迎的时刻，但是门徒们还是听从耶稣的吩咐。当他们开始跨越大海时，海面上突然起了狂风，导致大海翻频作浪。这个情况之下，在船上的门徒都惊恐起来，怕得大声喊叫。他们的表现显示出了不相信耶稣能帮助他们平安渡过风浪。在陆地上，他们才刚刚赢了战役，转眼之间，现在在海上他们却失败了。所以我们信徒在这世界里面，常会无端遭受外界环境的攻击，有时候会恶劣到一个地步，好像失去了主的同在。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只要我们生命中有主，不论他是醒着或是睡着，仇敌虽然兴起作浪，都不能动摇我们。险恶的境遇常常逼我们到主面前去向他求告，所以门徒们就叫醒耶稣，主啊，你不顾我们吗？我们好快没命了。耶稣起来就对他们说，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了。耶稣平静风浪之前，主就指责门徒，因为他们对主耶稣的话能失去信心，以致胆怯。他们只顾眼前的风浪，却忘了之前主曾吩咐他们到哪边去。这一句话在十八节里面看到，他们忘记了虽然主这样吩咐我们要遵行他的话去做的时候，主必定会引导我们去到哪里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这样讲，神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神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门徒们的小信的人让我们想到，耶稣也曾经称赞过一位百夫长，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找不到。所以门徒们的小信和百夫长的大信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位百夫长来寻找耶稣，求耶稣医好他的仆人， 叫耶稣去他家，他觉得不敢当。只要耶稣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必定会好的。这么大信心的人，只需要主的话，找住主的话，要小信的人却忘记了主的话。所以我们胆怯，使我们忘记主的应许，忘记了神的话。当我们只看人，只看环境，就会令我们惧怕。我们不该让环境来改变主的话，而该让主的话来改变环境。一个真正认识主，他是懂得找紧主的话的人。外面的风几大，他里面的信心也越大。外面的风不但不能吹走他里面的信心，反而是风浪被他里面的信心所平息。外面的风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里面的风浪才可怕。外面的风浪尽管多，只要不让他们打住我们的里面，就不足怕。因此主斥责外面的风浪之前，便斥责门徒心中的风浪。试炼通常跟在成功之后，为此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在我们得胜之后，要与征战之前一样警醒。我们主耶稣在受浸之后，神从天空中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以圣灵像鸽子般的降临在主耶稣身上。接着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耶稣面对肉体的需要、明星的诱惑和俗世的荣耀，我们人时常受到这样的试探。我们也常常为了满足肉体的要求，而作出违背神叛逆的行动。我们看到魔鬼叫耶稣变，而主却一直一点都不变。主耶稣宁肯选择神的话，叫肉体受点委屈，也不照着魔鬼的意思行。这个选择非常重要，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蒙恩与不蒙恩的转捩点。主耶稣告诉我们，人得以胜过魔鬼的试探的秘诀，就是不以饼来满足，而是要靠神的话而活。因为神的话有真正生命的价值，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魔鬼的圈套不单只叫人变，而且魔鬼总是叫人往下跳。他说，你跳下去吧，是神的儿子吗？上帝会托付他的天使来保护你，他会使你不会受伤，所以魔鬼要给我跳。如跳楼、跳海、跳火车，魔鬼叫人走下坡的路，使人属灵的生命下沉，使人读经聚会提不起精神，属灵的生命不断走下坡。所以主耶稣不跳，不是因为他不能，而是他全心站在信服神的地位，没有神的吩咐，他就不作任何事。主的作是神迹，主的不作更是神迹。我们对神是因信而顺从，切不可全心试探。试探神即表示我们对神的爱心和神的能力有所怀疑。我们再看魔鬼圈套的第三点，他叫耶稣俯伏拜他，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赐给他。我们看到世上的荣华富贵是属地的，是引人从上向下看，是吸引人走下坡的。信徒神的儿女应当举目仰望神，向高山举目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当你被圣灵引导去信靠神是一回事，而当你在孤独、饥饿、受试探的时候去信靠神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没有失败， 耶稣的一举一动成功地把撒旦彻底打败。主耶稣他三次都是用神的话来战胜撒旦的试探，所以只要靠着神，也才能胜过魔鬼的试探，胜过魔鬼的蒙蔽和魔鬼的欺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常常都会经历试探，总是跟在成功之后，跟我们欢喜胜利和祝福当中。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最好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我们得胜之后，要继续跟在征战之前一样警醒，免得因为得意而掉落在自我的网罗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本来是加密山上发现了神的能力，但是当耶洗别的威胁和追杀之后，他就逃跑。所以以利亚先知他在加密山上发现了神的能力，但是在何烈山上发现了自己的软弱。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也是如此，他们已经经历了神的大能，使他们大大的得胜，但应作得胜又却忘了倚靠神，而又在这小事上失败了。门徒们也是如此，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用少数的面包和鱼能够使这么多人得饱食，这种的作为让他们明白耶稣主有那一个何等大的能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不相信耶稣也能够在风暴中保护他们。所以在战斗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神的大能和作为，在成功之后，我们应该也可以认识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在门徒们在陆地上了解耶稣的能力，但在海上却发现自己的不信，喂饱了5000人的神迹是当天的教训，而风暴却是教训之后的考验。我们往往要等到考验失败了，才会学到教训。所以我们盼望神能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帮助我们，那我们就当在成功中千万不要怀疑神在征战中所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不要太自负，当我们觉得自己信心十足的时候，那时我们就应该转向主耶稣，祈求他的恩典和怜悯，因为过分的自信会为仇敌开门，让他们盗取我们的成功。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马太福音26章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让我们张开属灵的眼睛，不要对肉体太高把握。不管你的感觉如何，我们大部分失败不是在征战中，而是在成功之后。让我们紧紧地记住耶稣的劝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让我们时时刻刻地记住，在胜利之后和征战之前，我们都要警醒，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不要赢得了一场战争，却在后来失去了原有的胜利。我们要常常依靠得胜的主，让复活的主来引领我们，使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又有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生命为他而活。愿神赐福给你，阿们。